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成为基督徒，我想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圣经最中间，你如果翻开来，那个部分叫做诗篇。诗篇总共至少我们的圣经里面记载有150篇。诗篇有长有短，有的经文甚至只有一节，但是有的经文甚至有100多节。我们喜欢读诗篇，是因为诗人透过他信仰的体会，他将他跟神的关系，不管是高兴，不管是悲哀，不管是埋怨，他就将他的心境写在这些诗词里面。其中诗篇第120篇到134篇，总共有15篇的诗篇，我们称为是往上行之歌。如果你看你的圣经说和合本，它上面有一个小的字。这15篇的诗篇是当时候这些以色列百姓，当他们要到圣殿耶路撒冷去敬拜的时候，他们不像我们今天有 bus， 不像今天有摩托车，他们都用走路的。所以他们从他住的地方往锡安山，往圣城耶路撒冷进行的时候，他们透过这15篇的诗篇，再次的来歌颂，再次的来想到神对他们的恩典。所以有人把这15篇的诗篇称作是朝圣者的诗篇。今天当我们进入神的院，我不知道你今天早上准备来教会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你的心情如何？有人可能要离开家的时候跟太太吵了一架，为什么不快一点，时间要到了。太太就说，那为什么你不帮忙一点，小孩子都在哭，都是我的事情吗？好了，我们在往朝圣之路的时候，在车上你不跟他讲话，他不跟你讲话，然后小孩子就要在后面哭，他就小声一点，我们去做礼拜了。我不知道你的心境如何，但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经文，诗篇133篇，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希望是这样，姐妹读第一节，然后弟兄读第二节到第三节的中间，然后一起来读啊，最后剩下的那个部分一起来，姐妹开始来。这好比那珍贵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从亚伦的胡须流到他的衣领上，又好比黑门的甘露落在锡安的众山上。一起来，在那里有耶和华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再一次来祷告。天父，你透过圣灵来光照你自己的启示，你用你的圣灵来验证你自己的圣经。当我们是你的圣徒聚集在这里的时候，愿你将这一个诗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你所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这里当然讲叫姐妹读，说弟兄和睦一起相处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这意思就是说，只要弟兄和睦相处就可以，根本跟姐妹没关系。我想那个大概不是在讲这个，是讲上帝的圣民，这些往耶路撒冷圣城进行的人。当然从不同的经文，不同的翻译版本，事实上我觉得牧师也鼓励提醒很多次，有时候你看经文不要一直看那个版本。刚才事实上我们在读那个经文的时候，有人就不照上面，还自己读你的和合本的，因为你已经习惯，习惯到某一种程度，你甚至都会背成这个所谓诗篇133篇。弟兄姐妹住在一起 ，dwell together in unity。他说这个是何等的好，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在 The Message 的翻译，他就说 How wonderful, how beautiful。当 brothers and sisters 能够 get along， 哇，这个还蛮直接的。最美世上的事情， 当经文在描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虽然很短，他说那这样的情况，当弟兄姐妹和睦共处，能够 get along 的时候，那个景象大概是什么？他就用两个比喻，第一个是你看得见的，第二个是你可以感受得到的。他怎么讲？他就说如同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又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当然刚才新译本翻译说流到他的衣领，那你会想到、啊、到底 是 流多远、啊、是头到胡须到衣领，还是头到胡须然后到衣襟？有时候我们读经文，我们大概把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他大概要表达的部分，只放在说那到底圣经大概是哪一个才是正确的。你看得见一件事，那个景象是当弟兄姐妹一起和睦相处，那个景象就好像是看得见的贵重的油，不是只有放在一点点头上，是丰盛的，有气味的。然后他继续讲，他说像黑门的甘露，对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往锡安山进行的时候，我想他们不是只有走一天的路，他们是好几天的道路。他们在这个山林里面，他们看见神怎么样透过这些甘露降临在锡安山上。然后说经文说，他说在那里，就是锡安山，上帝的圣山那里，上主应许赐福，赐下永恒的生命。我想这段话里面很简单，就三节而已，你几乎都可以倒背如流。不过重点在这里，那个景象是你可以看得见，你可以体会得到，你可以感受得到。当弟兄姐妹，当神的百姓一起和睦相处的时候，他说神在神的圣山要赐下他的福气。那个福气是什么？弟兄姐妹，人生最大的福气是什么？有人说认识耶稣，没有错。那为什么要认识耶稣？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耶和华上帝跟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弟兄姐妹，上帝应许的赐福是要赐下永远的生命。所以这里讲到一个东西很重要，神愿意赐福，是赐福当他的百姓合而为一，成为一体的时候，神就赐下这样的福气。当神的百姓一起在他面前敬拜的时候，同心合意来颂赞他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当耶稣基督他离开世上的时候，他为他的门徒祷告。事实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就是耶稣的祷告。在这个祷告里面，其中的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仔细来看。如果今天耶稣基督他离开他的门徒，他离开他所爱的这一些学生们，他要为他们祈求什么？就像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希望我们要对神祈求什么？这是耶稣基督的祈求。他说，我不但为他们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我特别把它 highlight 这个字，因为出现好几次，像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让世人相信你差了我来。你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让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并且知道你爱他们好像爱我一样。我每次读这样的经文好像在绕口令，有时候都忘记到底是谁在谁里面。但是你发现，如果这是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的祈求，他在意的是什么？他在意的是他的门徒跟那一些相信他门徒话语的人可以合而为一，就像他跟他的父合而为一一样。为什么需要合而为一？他这里有讲到什么？他说因为这些他的门徒，这些信他的人能够合而为一的时候，众人就知道 我是上帝你所差来的。弟兄姐妹，今天好多的教会，甚至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在祈求一件事情，神啊，让这个教会可以做一些奇妙的工，以后可以有神迹奇事。但是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情是不能避免的，今天只要耶稣基督的百姓，上帝的子民能够合而为一，成为合一的这个景况的时候，那就是最大的见证。合一就是一种祝福。当复活之后，这些信耶稣的人他们聚在一起，使徒行传第四章32节到33节写一段很长的经文，但是到最后32节就讲到说，这一群信徒都同心合意，没有一个人说他的财物是属于自己的，所有的东西大家共用，使徒们就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上帝大大的降福给他们每一个人。这一群领受耶稣基督所赐下圣灵的能力的这一群人，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说信徒都同心合意。当他们同心合意的时候，他们就愿意为别人活，不是为自己活。他们甚至说他们的财物没有一个人说是属于自己的。哇，我们每次想到这个，我们就说这个很好啊，今天的教会应该要像这样，你的就是我的，然后我的呢也是我的。你发现当一群领受复活力量上帝的子民，耶稣基督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这是必然的现象。因为生命已经不再为自己活，那个生命是为那个为他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而活。他们也相信，我们也清楚，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赏赐，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我现在拥有生命的一切是我自己的，根本没有一件事情是属于你自己的。你的家庭、你的财务、你的职业、你的身体健康，你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属于你自己的，这些东西是神给我们的恩赐跟恩典，所以就需要成为别人的帮助。你看见这一段的经文这样讲，他说信徒同心合意，然后最后那段经文说上帝就大大的降福。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一起成为神的子民，在这个教会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服侍神，当我们同心合意的时候，上帝也要大大的赐福。每一次我看见弟兄姐妹能够在一起彼此的服侍的时候，彼此的敬拜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美的一个景象。每一次当我有机会见证，我们一年才3次的机会能够所有的弟兄姐妹聚集在 Worship No.1， 然后我们接纳很多的弟兄姐妹成为会员，我们为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认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为他们受洗的时候，我看见的是一个多美妙多美善的一个景象。不再分我讲什么样的语言，不在乎我是从哪里来的，都只在乎是什么，我们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但是现在问题就来了，有时候当我们进入神的教会，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是一家的人。你还记得上个礼拜当我们在一起要告白信仰，然后一起盟约接纳会员的时候，他说我是确信是透过圣灵的呼召让我成为迦南教会的一员，我们都说、哦、我愿意啊，每次牧师讲什么都我愿意，甚至我要洗礼之前我还问那些洗礼的四位姐妹说、啊、如果等一下牧师问你、啊、你觉得你不愿意的时候你要怎么办。那个我愿意讲起来简单，就像我们这些结婚的人，你还记得吗？当时候你在婚约的时候，牧师在问你说、啊、你愿不愿意怎么样，我都说我愿意 I do。 那个我愿意持续多久，说一生一世，不管是健康，不管是悲伤，不管是怎么样，都要全心全意的爱对方 I do。 但是过不久 有时候我们待在教会里面，就像我们在家庭里面，他说外出是亲人，回家是陌生人。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好像还蛮悲哀的，但是想一想，今天有多少的家庭，今天有多少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到外面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是迦南教会的会友，我们是成为一家人，我们是耶稣基督教会里面的一份子。但是回到教会本身呢，好像大家互相不认识一样。我们今天在讲的这段经文，不是只有在讲教会的生活，今天在所有的层次的关系通通是一样的。当一个家庭不合一，当一个家族不合一，当一个教会不合一，当上帝的百姓在一起不合一的时候，上帝不会降福气，不会降下永恒的生命在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这是神自己的应许，这是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的应许。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讲第120篇到134篇，这15篇的经文称作是朝圣者的诗篇。我们很熟133篇，但是大家都忘了134篇结束那一篇经文到底怎么写，也是短短的。现代中文译本这样翻译说，上主的仆人啊，要颂赞上主，所以夜间在圣殿侍奉的人都要颂赞他，你们要在他的圣所举手祷告，你们要赞美上主，愿创造天地上主从西安赐福给你们。然后就结束这十五篇的这个所谓朝圣者的诗篇。神他喜爱他的百姓能够和睦，能够相处，神就要赐下永远的生命，这是他的赐福。但这一群从各地往圣城耶路撒冷，在往锡安的山上进行的这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住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他们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他们要到圣殿去敬拜耶和华上帝。诗人用这样的一段话提醒这一些所谓上帝的百姓，但这里翻译说上帝的仆人啊，所有上帝的百姓都是上帝的仆人。他说要颂赞上主，如果你看英文，你会发现他的英文翻译有时候这个就难了。Lift up your hands to the holy place and bless the Lord。 有时候说我们当人怎么能够祝福我们的神呢？但是这里翻译说你们要颂赞上主。牧师在这里提醒我们，一直在谈我们要成为忠心，成为有爱心的仆人。今天就让我们学习要成为忠心用爱心的仆人，要成为一个祝福的仆人。上帝祝福我们，我们成为他的百姓，我们要祝福上帝。牧师你这样讲怪怪的，祝福应该都是从上面对下面的祝福，哪里有好像我们是人我们怎么样对上帝能够祝福。事实上祝福这个字，它原本的意思除了我们讲的上对下的祝福之外，它的字根事实上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跪下的意思 Barak。 所以牧师今天早上用这一段话语，我们一起来思索，我们要成为祝福的仆人，有两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去做。这两件事情事实上基本上是一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基本上就是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当我们在遵从我们的主的时候，你一定会做的事情，除了颂赞就是祷告 Praise and prayer。 祝福的仆人他每天的生活的姿势是什么？就是跪下，用他的膝盖来遵从他所敬拜的神，然后要举手，成为颂赞神的方式。我们都成为神的仆人，我们重要的就是在 他的里面，甚至刚才134篇里面他特别提到，他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我们知道这些祭司们，或是说亚伦的后裔，他们被呼召成为在圣殿里面担任这些祭司的职分，他们帮助这些以色列百姓献祭给他们的神，他们有轮班。但是我告诉各位，当时候这些亚伦的后代祭司他们有上班，他们不是24小时都在做这些事情。但是这一段经文特别讲对神的颂赞跟祷告，你跪下你举手，不是只有在白天，不是在只有看得见的时候，是每一个时刻。我们花多少时间，我们都要成为跟弟兄姐妹和睦相处的一群。但是你发现有时候难，有时候不容易，那就要怎么办？就是回到这里，就是要祷告，就是要祈求。你会发现这十五篇的诗篇用什么结束？最后一段话他说，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对诗篇的作者，他确信一件事情，我们之所以能够敬拜神，我们之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这个是创造的主，他不是一般的神，不是当时候他们在迦南地，他们的邻居在迦南的地方所敬拜的那一些，如果用我们的话语说土地公吧，当时候那些管理土地生产的神都不是，是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主。我们要成为祝福的仆人，提醒各位，我们首先要顺服在神，我们要知道他是创造的主，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他所赏赐的。因为知道他是创造的主，我们就要谦卑跪在他的面前。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不是我们可以祝福别人什么，是因为神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祝福别人。我们为他的赏赐我们献上赞美，我们为自己所不足的地方我们献上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成为这样的祝福的仆人。当然你知道当复活之后，耶稣出现在门徒的中间，当他出现的时候，这是他对他门徒所说的，约翰福音第20章21节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一生，他要带给世人的就是这个平安。他说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怎么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灵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有时候我们读经文，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每一个福音书在最后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要升天这段时间，他跟门徒之间的对话，每一个福音书的记载不大一样。那特别是约翰福音这段的记载，我觉得他在提醒一件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我们的天父，他爱世人，为世人的罪他降生成为人的样式，他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为我们的罪胜过罪来复活。他说愿你们平安，然后他马上觉得说，哇，愿你们平安，每天平安无事度日就好了。不对，他说父怎么差遣我，我也要怎么样差遣你们，要做什么？一样的，将这个平安的信息要传达给那一些需要没有平安的人，受捆绑的人，受压制的人，瞎眼的人，瘸腿的人，这些人没有平安。但是耶稣知道有一点最大的问题，这个世界上最大最不平安的事，是因为罪的问题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罪没有办法得到赦免，罪成为我们的捆绑，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所以他才说你们领受圣灵，当圣灵有力量的时候，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成为和睦相处的一群上帝的子民，最大我们要去面对的是什么？是你我的罪，是因为罪，是因为不肯赦免，是因为不肯原谅，所以你继续苦读，所以你继续逃避，是因为罪，所以你保持距离，是因为罪，看到那个人从那边来，你从这边走，是因为罪，当有人两个眼睛看着你的时候，哎，你不敢正视面对他，这都是罪的问题。所以耶稣基督才说，愿你们平安，当罪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人就没有平安。这也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最大他的使命。所以耶稣也说，我要把这样的使命也差遣你们，去让那一些没有平安的地方能够得到平安，去到那一些有隔阂的，彼此之间有嫌隙的，能够得到平安。我们要成为祝福的仆人。我们今天的祈求是什么？不是祈求让我们有更多的东西，所以让我们可以去祝福那一些缺乏的人，这个当然好，不过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有一件事是你绝对每天都要去训练，要去执行的，就是你要学习赦免别人，也要学习得到别人的赦免。赦免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大圣灵来的力量。2006年10月，我记得这个 incident 相当清楚，因为我那时候人还在东部，而且我才刚不久，大概3-4个月前才去 visit 这个地方，在 Pennsylvania 的一个 Lancaster County， 那边住很多这种人，叫做 Amish。 那这些人他们一直保存他们固有的，他们不用电，他们也不看电视，他们也没有 iPad，他们就是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去田里耕作，太阳下山，当然跟家人吃饭，然后就休息，然后早上4点5点就起床，然后就是耕作。但是2006年10月发生一件事情，就阿米什的一个学校有一个很失意的爸爸，他自己的小孩，一个小女儿，小的时候上帝就把他接走了，所以这件事情成为他一生当中的这个痛恨，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办法平衡，他的生命就是很大的一个困难，痛苦、沮丧、忧郁，然后他最后选择去买了枪，然后进到这个 Amish 的学校。在这个 incident 里面，总共有10个女孩子因而丧命。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如果今天你是这一些10个女孩的父母亲，你会做如何的反应？我们会说杀人偿命，但是这一群 Amish他们选择一件让世界上的人、让周遭的人、让当时候的这一些新闻记者都不敢相信的一件事情。阿米什这些长老，他们带着一些他们的弟兄，他们直接去拜访这个叫 Mrs. Roberts 他的信。他进到他的房子里面，他跟他讲，我可以体会，我们可以体会，虽然我们自己的女儿、我们的小孩丧失了，你也丧失你的先生，他们用赦免、用宽恕来包容。你知道当这个凶手 Mr. Robert 他的葬礼的时候，有多少 Mr. Robert 的亲人去参加？通常这个时候这种事情大家都不想去，都不想跟这些所谓杀人凶手有所关联， 今天他的是名人，他如果是成功的人，哇，好多人都想去。但是如果今天他是作奸犯科人，没有人敢接近他们。那是那一天的葬礼当中，去到 Mr. Robert Funeral 的人， Amish 的人比 Mr. Robert 的亲人还多。他们选择用宽恕。这些人，他们装出来的吗？他们道德比较崇尚吗？都不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他们在圣经的学习，他们就是用宽恕、用赦免来面对世上所有，面对他们、对不起他们、攻击他们、逼迫他们的人。这是一个多美的画面。保罗在他的书信事上也提醒我们，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对保罗，他也清楚，如果耶稣基督他为他的门徒所祈求的这一件所谓合而为一的时候，保罗也用同样的一个信息跟勉励，勉励当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既然我们蒙了上帝的呼召，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跟蒙召的恩相称。然后他谈到很多我们可以去做，可以因为上帝的恩在圣灵里面的这种生命的表现合而为一。然后他继续讲好多，他要讲到你们要继续，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就像你们蒙召只有一个盼望，主只有一位，信仰也只有一个，洗礼只有一个，只有一位就是万父万有的父，他超越万有，贯彻万有，并且在万有当中。然后继续不断的说明很多很多，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样彼此来相处，怎么样彼此过生活。那你想到他讲到第四章他结束的时候他会讲什么，我就很好奇。结果他最后就讲这一段话，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一起来读好不好？来，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弟兄姐妹，对保罗来说，对耶稣基督来说，对上帝来看，所有通通是一样的。神为什么要让耶稣差遣他来到世上？他要完成一件饶恕的工作，不是吗？为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他也是要完成他所托付的使命，就是要饶恕，用他的死来战胜死亡。他可以赦免，他可以偿还罪的代价。今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人，弟兄姐妹，我们都成为基督徒。保罗说，我们要学习同样的生命方式，就是要恩慈相对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不是我们可以饶恕，是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也饶恕了我们。不是因为今天我们可以祝福别人，你知道我们可以祝福别人的，我们就觉得我比你好，因为我有比你多，所以我可以祝福你。不是。对保罗来说，对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都清楚一件事情，我们之所以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是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祝福。弟兄姐妹和睦相处是多么幸福，多么快乐。当我们每一次来聚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抱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哎呀，这个是聚会，聚会就是去那边我可以得到弟兄姐妹对我的关怀，我去到那边如果今天都没有人理我大家对我冷淡那个地方就是不是我该去的地方。还是你要用另外的想法，是说 我今天去到一个团契、一个聚会、一个小组，我怎么样成为别人的祝福。今天我来到迦南教会，今天我来到神的教会，我们都好像是成为一家人， 我说我们都不信书，但是我们都信耶稣。今天不是因为你跟我同姓，说我们是弟兄姐妹。今天是什么？今天是你我，我们都信靠那些为我们的罪来死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成为一家人。今天我们在一起是说说出死入生的一群。用今天很直接的话，我们都有革命的情感，因为我们大家都经历的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有嫌隙，今天我们跟同工之间有不和，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同姓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和睦相处，是因为什么？因为我都忘了我们是同样信靠耶稣基督，同样得到罪得赦免得自由的一群。我们彼此来学习。所以当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勉励当时候散居在各地的这一些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他用很多的篇幅在第十章的十九节之前讲了好多耶稣基督救赎的事情。他讲到结论的时候，第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祭司治理神的家，我们良心的邪恶既然被洒尽，身体也用清水洗净了，那么我们就应该怀着真诚的心跟完备的信进到神的面前，又应该坚持我们所宣认的盼望毫不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又应该彼此关心，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不可放弃聚会，好像有些人习惯一样，却要互相劝勉。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了，就更应该如此。有时候我经常问自己，也问弟兄姐妹，为什么需要来聚会？啊，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本分嘛。礼拜天不去做礼拜，那怎么算是基督徒呢？要不要参加团契聚会？哎呀，参加团契聚会是因为我是团契的一份子。为什么我们需要聚会？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在家里现在很方便啊，对不对？每天的礼拜天的讲道，我们也不需要在礼拜天才看得到，我们回家现在都很方便。特别华语的主日崇拜还特别，我们还有影像，感谢 Tim 每天都帮我们录影。所以如果我 miss 掉一个礼拜，那没有关系，我回家之后至少三天之后，我就打开我的 internet 就可以看到牧师所讲 的分享的信息。而且有一个好处，讲的如果他觉得他讲的好像不够精彩，Fast forward， 本来四十分钟，就让他十分钟就给他结束了，得到同样的信息，不是吗？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一起彼此来聚会？难道你自己不可以自己一个人跟上帝有崇拜的时间吗？如果信仰对你来说只是我跟神的关系，如果救恩只是说耶稣基督为我死，我的生命得到拯救，是我跟他的关系，如果你是用这样的方式，你就忘了一件事，神不是呼召一个人，神是呼召一群的人。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是我，不是只有迦南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在全世界好多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设立的教会都要连结在一起，成为一体。不要放弃聚会。他说好像有一些习惯一样，你知道习惯就成自然，那自然就不会觉得有 guilty。 哦，你还记得吗？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没有去啊，就觉得啊，今天大家一定大家讲说为什么这个人没有来，这个姐妹为什么没有出现，你就觉得自己有一点罪恶感啊。但是呢，两次没有去，三次没有去，然后久了以后就怎么习惯啊？习惯以后就很自然啊，自然以后就渐渐的罪恶感又没有了。神要我们在一起做一件事情，我们一起跪下宣认那个创造的主，我们一起举手来颂赞那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彼此关心，我们可以彼此激发爱心，可以勉励行善。 互相劝勉。很容易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知道这一些基督徒的生活方式都是跟你现在在外面在你上班在这世界的生活方式根本就是背道而驰的。这个世界告诉你我们要往上走，我们要成功的人生，但是耶稣基督却告诉你你要往下走，你要看清自己，你要背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你要谦卑，你要服侍。怎么办？有时候单独自己一个人好辛苦，所有的关系都是这样，最美的一件事情就互相的扶持。这不是只有教会的生活，这也是指你的夫妻生活，你的家庭生活，你的家族生活，你跟你同事之间的关系，不是都是这个样子吗？如果你一天到晚只是想我要往向上，我的成功我的成就才是最重要，你看不见别人的需要，你看不见别人的软弱。但是当我们聚会的时候，弟兄姐妹，希望我们从现在开始学习一件事情，在未来这个礼拜我们听了这么多，我们要成为祝福的仆人。牧师提醒各位，也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仆人，需要行动，不是只要知道在头脑里面，需要去实行。在我们团契当中，你真的知道你弟兄姐妹的需要吗？那如果不知道，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做，你可以去问他吧。你说、哦、我都不知道。当然你不知道，你没有去接近他，你没有去了解他，你没有花时间他的生命里面，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就像你的儿女、你的先生、你的同事，他的需要、他的软弱、他现在所要害怕的、他现在被什么样的罪所挟持，你知道吗？你详细吗？我们可能不知道，那你就需要询问他，你接近他，为他的需要向神祈求。然后一件事情，当我们在神的家庭里面，那一些我们比较不认识的人，那些新来的朋友们，我们要比较主动积极去关心他们。不要每一次你在团契的活动的时候，老是讲话就是那几个人，那叫做你的 buddy buddy， 你一个 group 他一个 group， 所以呢，在大的 group 里面又小的 group。学习在这个礼拜，诶，那个人我连他的名字都叫不出来，我不是要主动的接近他，关怀他。这个礼拜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为那个得罪过你的人祷告。这个好难哦，得罪你的人你要为他祷告，你要赦免他。当然你清楚你谁得罪你，我想你也清楚你得罪谁，可能比较不清楚。得罪你的人事实上对你是伤害，带给你痛苦，带那个悲伤，就像这些 Amish 的这些父母亲一样。学习为得罪你的人来祷告，甚至你跪下为他祷告，你会发现那个大的力量，当你跪下为这些人祷告的时候，那个关系就会改变，就会改善。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这不就是耶稣基督他告诉他的门徒说，是给你们平安，我差遣你们去，你们赦免谁他们的罪就得赦免，不是一样吗？让我们用这样成为祝福，合一，弟兄姐妹合一，教会的合一，家庭的合一，团契的合一，要带来祝福。我觉得这是今天教会最缺少的，而且我也相信，当我们所有耶稣基督的门徒一起合一的时候，神的祝福就是极大的。我们都是领受神祝福的一群。你知道从亚伯拉罕开始，上帝呼召他 离开他的父家，离开他的本地，到他神要所为他预备的叫做应许之地的时候，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讲了这一段的话，他说你，我要祝福给你，所以你可以去赐福万国万民。弟兄姐妹，不是今天我们可以有什么能力我们可以祝福别人，但是今天我们拥有的就是，当我们领受神的祝福的时候，当我们领受神的爱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被爱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爱人。你知道有时候我觉得为什么我们爱不出来，就是因为你根本没有体会别人对你的爱。所以你，我经常想这个事情，如果你要对方爱你多一点要怎么办？你就爱他多一点。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爱你嘛，因为他没有看见爱人是怎么爱，所以你就给他多一点点的爱，他就知道，哦，原来爱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也可以爱你，不是这个样子吗？神给我们好多的祝福，神赐给我们的是天地所有的一切，是因为他是创造的主，他今天要我们成为祝福的仆人，成为祝福的百姓，成为祝福的一群。弟兄姐妹，你愿意吗？让我们成为祝福的仆人，一起来祷告。神，我们感谢你，你呼召我们从罪恶、从黑暗离开。主，当我们享有这样的一个福气的时候，我们却默默的享受，我们白白得到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救赎，我们却一天到晚只为了我们前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在祈求。但神，你要我们成为你的仆人，我们要无时无刻的用我们的膝盖来祈求，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我们为我们可以合一来祷告。我们要学习举起双手，为你所赐下的福气、跟你的祝福、跟你的救赎来感谢你。主，我们特别为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在你面前祈求，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因为说他们所犯下的是他们在罪里面的软弱。主，让我们可以学习宽容赦免。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看见一个多美的景象，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一起同声来赞美你的时候，当我们同心合意来兴旺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在一起侍奉你的时候，神啊，你的祝福就大大的加添在这样一个合一的团契里面。愿你在我们合一的家庭里面，你赐下你的祝福。愿你在一个合一的教会里面，你就赐下你更多的能力，让我们可以赐给那一些需要平安的人从神来的力量，能够脱离罪的捆绑。感谢神，你今天成为我们的祝福，让我们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赏赐，就让我们每天活出得救的样式，就让我们每天活在一个有耶稣基督赐福赏赐平安的生活里面。感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就让这些美善的事物成为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流露，好像那个油，珍贵的油从头上流到衣襟，好像那些甘露不断的充满在群山里面， 神啊，你祝福你这一些圣民，你赐福你自己的百姓，让人看见，让人闻到耶稣基督门徒的气息。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